玄木记第三季第一集。乾坤正中一尘微，名曰三界来无归。茫茫天地常更迭，沧海桑田月盈亏。可知此境是谁造，只为解救红与微。回炉重塑心与神，力挽狂澜大慈悲。话说三界不知历经多少沧海桑田，天地毁了又造，造了又毁，剧本排了又演，演了又排，反反复复。现经过了80季的演绎，第81季的故事已拉开序幕。一日，三界的上方有两位菩萨在聊天，其中一位问道：这一季从开元以来已有数万年了，玉帝之位可定了？另一位说：已定。此季玉帝可否弥补上一季之不足处？
可。为弥补上季之不足，莫使阴阳难调，阳更阳，阴更阴，此季玉帝谦逊温润，有无限胸怀，此季王母亦是端庄威严。
那一位菩萨点了点头，笑了笑说：自此纪元开元以来，上界众王众主纷纷下世而来，此番演绎必定精彩绝伦，唯有一点担忧，王主甚多，恐多战多争，遂此季三界之主要有大胸怀，能容能忍。另一位菩萨也点了点头：
不错，能容能忍真丈夫，此季王母也是经众神反复思量，决定选一位更威严些的，一来为祭阴补阳，二来为守护女儿贞洁本色。
两位菩萨说着说着，便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向了三界。三界之巅的无极大罗天，也有两位道家真人在此闲谈，其中一位乃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师父红军老祖。只听红军开口问道：
吾儿还剩几劫？
另一位答道：
唯剩两劫了，诛心劫和任心劫。
红军捋了捋胡子，点点头，吩咐身边的小童：
许久不见吾儿了，去把清虚叫来。
清虚是谁呢？世人只知道红军老祖有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这三位徒弟，却不知道家师父是比较偏心的，他们往往还会收一位关门弟子。这位关门弟子一般人不知道，会密授一些更高深的功法，也可以说是真传功法。这位红军老祖称之为吾儿的清虚，便是他的关门弟子。这清虚也不是一般人物，乃是东胜神州之主，号东胜玄府清虚王。不多时，清虚乘那道童的小舟来到无极大罗天。为何乘舟而来呢？要知道无极大罗天在三界之巅，除几位道家老祖之外，其余生命一概上不来，这小舟就好比一个通道吧。 只见一位俊眉修颜、冷面英姿的青年乘舟飒飒而来，头戴玉冠，一袭青衫。此青衫并非黑色，而是一种介于海蓝和翠绿之间的一种青色，青青紫金，清秀脱尘。那青年下了舟，走到洞口便下跪叩三次手，走到洞中又叩三次手，走到红军老祖座下又叩了三次手，说道：
徒儿拜见师尊。
红军微笑着说：
起来吧。
清虚起身：
许久不见吾儿，似又清简了些，看来修行不曾懈怠。
清虚苦笑了一声，摇摇头：
弟子愚钝，恐再精进也难参透道法真谛，不敢懈怠。
红军看着清虚，慈爱地说：
儿啊，今唤你来是要送你一样东西。
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一本书，递给了清虚：
这是本术类秘籍，你回去好好参悟，里边有些仙法神通，多加练习，日后定有所用。
清虚双手接过，作揖：
徒儿遵命。
红军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：
回东州以后定要精进修行。
清虚点了点头，叩首后离开。红军望着清虚的背影，眼神意味深长。说到元始天尊，那日他正与通天教主对弈，通天的一小徒前来禀报：
师父，少宝儿让昆仑山上的一白虎打折了一条腿，多宝儿去为少宝儿抱不平，结果现在还没回来。师父，昆仑山那地界特邪性，多宝儿能不能有危险啊？
通天教主正专注地看着棋盘，一子未落，也未答话。元始天尊轻哼了一声，说道：
听闻昆仑山上那白虎从不伤无辜生灵。
通天教主抬头白了一眼他师兄，落完一子说道：
师兄这招招出其不意呀。
说完回头看了一眼那小徒弟，问道：
因为什么让人家打折一条腿？
回师尊，少宝儿前几日不是养了九只龙雉吗？师兄弟们说昆仑山上水好，让少宝带这几头灵兽到昆仑山上溜溜，结果九只龙雉都惨死在那白虎的爪牙之下，少宝一怒和那白虎打起来了，结果被打折了一条腿。
元始天尊听罢又轻笑了一声，说道：
师弟，你这局要输啊。
通天教主眉头一锁：
去叫玉斗带着四象塔把多宝儿找回来，顺便收了那畜生。
得令。
一局棋罢，原始天尊胜。天尊伸了个懒腰，说道：
师弟啊，我还有事，你坐着喝会茶吧。
通天说道：
不了，我也回去了。
通天教主拂袖离去，原始天尊掐指一算，面露喜色，往昆仑山而去。且说通天教主那小徒说昆仑山特邪性，真的吗？昆仑山究竟何处邪性？其实并不是邪性，只是神秘奇特。昆仑山上多草木，多湖泊，包罗各种奇珍异兽，常常林中有林，湖中有湖。什么意思呢？昆仑山处在西牛贺州与南瞻部州的交界处，也就是说这南州与西州之间隔了一座偌大的昆仑山。或许因为它在边界之处，造物主造它之时便让其如迷宫一般难以琢磨。昆仑山上的森林不仅一个挨着一个，有时还一个套着一个，不熟悉地形的生灵进去之后很容易迷路。林中还多湖多溪流， 有时一眼望去只是一滩平静的湖面，若深入湖中，里面可能会隐藏了一条很深的隧道，或通往幽深的山谷，或通往某位仙人的山洞。在昆仑山巅有一国名叫羌，此国生灵多为猛兽猛禽，不过都是人兽人禽，他们喜欢保护弱小，铲邪除恶。这打折少宝儿一条腿的白虎，就是这昆仑山巅羌国之中的一灵兽。羌国中兽类多有斑斓猛虎，有麒麟，有邹鱼，禽类多有凤，有凰，有泥雀，有苍鸾，水中还有美角、赤如、玄龟等等，唯独白虎并不多见。虽说稀有，但其神通仙力却属昆仑山兽类中的一流。这个白虎周身玉白，有淡淡黄斑，两肋生翼，瞳仁如钻，目光如炬，动时如闪电，静处若磐石，一步四五米，一跃七八丈，长啸一声万树摇，生灵动，前额王字隐隐闪辉光。因那少宝儿带上昆仑山的九只龙彘，并非善类，九头九尾，长得像狗像狐又像狮，长得难看，但声音却像婴儿。他们站在西周南周交界处，用其婴儿声把南周的百姓吸引过去，然后吃掉，十分狡猾凶残。龙彘已吃了十几个人之后，还想用声音吸引更多的人，幸被这白虎遇见。白虎乃人兽，岂容此等败类在此作恶。铲除了那几只龙彘虽不是难事，但白虎肩膀也有受伤。白虎正在河边用舌头沾水舔洗伤口，此时少宝儿气冲冲找来：
我当是个什么猛兽，原来就是一只小母老虎，杀我灵虫，看我不扒了你的虎皮。
少宝儿说罢冲上前去，举起大刀向白虎砍去。白虎闪身一躲，刀落湖面，水花四射，水花溅入少宝儿眼中。正在少宝儿还未睁眼之际，白虎从其背后用力一踢，一下踢折了少宝儿的一条腿，之后白虎便窜入林中，无影无踪。少宝儿一瘸一拐，连哭带喊地回到家找他大哥，让他哥为他报仇，所以他大哥多宝儿便上了昆仑山。这少宝和多宝是兄弟，也都是通天教主的弟子，可这两人的神通法力却相差悬殊。多宝儿是通天教主的大徒弟，法力高强，少宝儿不学无术，三脚猫功夫。可这昆仑山地形奇特神秘，多宝儿是第一次进昆仑山，连只白虎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迷了路。正值多宝儿一筹莫展之际，远处突现金色微光，定睛一看是四象塔之光，便用丹田之力发出声音：
我在这儿。
玉斗听见是师兄，循着声音找到了多宝。玉斗对多宝说：
师兄，师父让我先找到你，然后我们再用四象塔收了那畜生。
多宝说：
好，我们可以凭借少宝的血迹寻那白虎。
二人在林中凭借着点点血迹找到了白虎伤少宝之处，但白虎并不在此。多宝对玉斗说道：
师妹，带我击他一击。
多宝气沉丹田，用丹田之气发声说道：
那畜生，快快现身，我看你有何能耐，你敢不敢和我斗上一斗？
林中还是没有动静。多宝又说：
素闻虎乃林中之王，你伤了人还敢躲藏，岂不失了王者风范？待我一会儿寻着你，扒了虎皮为我做擦脚布。
话音刚落，只听林中有飒飒的声音，玉斗和多宝都屏心凝神，静待白虎现身。只听一声长啸，霎时树摇草叶，这师兄妹二人正运功准备一触待发，结果从林中走出的竟是一只还未成年的母虎，肩膀还带着伤，样子竟还有些可爱。多宝和玉斗相视一笑，心里想着少宝怎如此完蛋，竟斗不过他。正在他们思忖之余，那白虎窜了上来，多宝还没防备，中了那白虎一尾巴。那白虎尾巴似豹尾般又长又重，像一根大鞭子。
师妹小心，
这壶甚是灵巧。
不多时，多宝和玉斗已经摸清了这白虎的神通路数，开始奋力进攻。白虎有些不敌，振翅欲逃，却被玉斗指尖剑气伤了左翼。
师妹，快用四象塔！
正当玉斗拿出四象塔之时，那白虎向天一笑，瞬间天昏地暗。多宝和玉斗都不知是怎么回事。二人定睛一看，方知是一只硕大的羽翼遮住了太阳。还未等二人回神，只见一只大青鸾鸟载着那白虎向西逃去。
追！
这师兄妹二人腾云紧随其后，眼看要追不上了，多宝弹出手腕上的珠串，一颗颗发射到青鸾的翅膀上。青鸾声声哀鸣，飞速变慢。那白虎倒是仁义，见状不忍青鸾受伤，用身体为其遮挡珠弹，可不料却一失足跌下云端。跌落后，幸好被一棵大摇树接住，不至于骨断筋折。巧合的是，摇树也是通体玉白，枝叶参差，光影交错，看起来也似有淡淡斑驳，与白虎毛色一般无二。这白虎落在摇树之上，就相当于隐身了。玉斗和多宝找了许久，也不见白虎的影子。
师兄，就是落在这儿啊，怎么不见个踪影？
玉斗和多宝百思不得其解，一转身瞧见一棵白玉似的大树，二人心有疑惑，缓缓向其走去。突然听见一声召唤，
多宝玉斗欲往何处？
二人抬头一看，竟是师伯元始天尊，便下跪行礼拜见师伯，将寻找白虎一事禀明了师伯。听罢，元始天尊坐在云端说道，
尔等回去吧，那白虎乃昆仑山稀有灵兽，恐你们寻他不到，况那虎性人从不无故伤害生灵。
说完便一扫浮尘，缓缓闭上双眼，带他二人离去。玉斗和多宝听师伯已如此说，也不敢多留，拜别师伯纷纷离去了。白虎伏在摇树上，这些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待那二人走后，白虎跳下树来，用前爪不断作揖，意思是感谢元始天尊的救命之恩。元始天尊看着白虎此举甚是可爱，眼神之中又充满真挚的感激，捋着胡须仰天哈哈大笑，笑过便将头扭向一边，仿佛在自言自语，又好似话中有话。
吾今日啊，掐指一算，要收得一家徒。
说着又开始边掐指边说，
哎呀，这时辰好像到了。
那白虎十分聪灵，悟到这真人要收他为徒，心中自然欣喜若狂，赶紧前爪趴地，后爪跪地，给元始天尊叩头。听见虎头叩地之声，元始天尊才将头转过来，露出笑容，点了点头，从袖中掏出一粒金丹，扔给了白虎。那虎下意识张嘴接住，霎时白虎周身散出金光，白玉似的皮毛渐渐变成了凝脂玉体，淡淡黄斑渐渐变成一件鹅黄色的衣裙，也就是说白虎的肉身化成了神体之形。那白虎看着自己长出了手臂、双腿和黑发，高兴而又惊奇。他赶紧跪地向天尊说道，
今日得遇真人搭救，真人又赐我金丹灵药，心中无限感激，若真人不嫌，可否收弟子为徒，报答真人的恩德？
元始天尊就等着这句话呢，但也矜持一些，思忖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，
看你也有些我道家根骨，今就圆了你这心愿，收你为徒吧。
这黄裙小妮子赶紧又给天尊磕头，
弟子叩拜师尊。
元始天尊这才从云端下来，摸了摸他的头，看着这小妮子在摇树下笑得颇灿烂，吟了一句诗，
摇影清白姿空灵，笑颜纯朗真性情。
元始天尊看着摇树，又看了看这小妮子，点了点头说道，
徒儿啊， 为师赐你一名，就叫姚真，如何？
那小妮子愣了愣，轻声呢喃道：“
姚真，姚真。”
越发觉得这名字有些熟悉，感觉就是自己的名字一样，开心地对元始天尊说：“
姚真，谢师父赐名。”